那我们今天早上的中文链接啊出了点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发了一个新的链接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上24章。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玛丽。我今天呢读出24章，撒母耳记24章1到12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里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大家早上好，今天的天气啊非常的好。那我们崇拜和查经完了以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到前院后院享受一下新鲜空气和阳光，或者去运动。那此时我们可以通过网上的时间来聚会，真的非常的棒。我们继续打开圣经，我们来听上帝向我们说话。那崇拜完了以后呢，我们会一同来吃圣餐。那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无名氏，他们都25岁，相同的人生阶段，两个人呢都还没有打疫苗。这位女士啊，她一直觉得没有必要打疫苗，她觉得自己很年轻也很健康，根本不需要担心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只会影响年老的人，我不需要担心。但现在啊，他改变主意了，因为政府呢要让接种疫苗的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因此他再次考量，就说我不想错过跟朋友叙旧享受生活的机会，于是他决定去打疫苗。那右边的男士呢，他也不想打疫苗，但原因是啊，他心里面感到不安，他觉得这不道德，他良心不安，所以面对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心里有一丝焦虑，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接种疫苗的决定啊，会限制他的自由。但他仍然想遵从自己的良心。你认同哪一个人的决定呢？我个人是已经接种了疫苗的，我对疫苗啊也没有任何的担忧， 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担忧，但我真的很同情那位男士，因为他是根据自己的原则和良心来做决定的。而那位女士啊，她的决定纯粹是基于什么行动会给她个人带来最大的自由，长远来看给她带来最大的利益，那我只要这样去选择就好了。这也跟我们今天的圣经经文相关的，今天的经文啊，与新冠或疫苗无关，但这段经文提到了良心，以及我们在上帝面前无愧于良心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如何在圣洁的上帝面前问心无愧，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很喜欢刚才有这一小段的儿童节目，但我把这一段呢称为洞里的良心问题。当时呢，大卫讨离扫罗王，大卫有一支由400人组成的杂牌军队，而扫罗呢，他有3000名士兵帮助他追捕大卫，想要把他杀死。大卫和他的人呢，藏在一个野外的洞穴里。当时扫罗和他的3000名士兵正在搜查这个地区，要捉拿大卫。扫罗突然想上厕所，但这荒山野岭的没有厕所，于是呢，扫罗进了山洞方便上大号。我估计他应该是上大号了。在我看来，一个人呢，蹲下来上厕所的时候是最容易被攻击的。但当时那个洞穴安静又暗，扫罗又有3000名士兵在外面保护他，扫罗心里肯定感到非常的安全。但他完全没有料到，大卫和他的400名士兵啊，此时正躲在洞穴的幽暗之处。而这些士兵小声建议大卫：“大卫，你的时候到了，上帝已将扫罗交在你手中了，起来把他杀了吧。”大卫只是出手割掉扫罗长袍的一角，又偷偷溜回他的手下那里。当时扫罗毫不知情，你就想，哎，这真的是出乎我们预料。大卫只是出手割掉扫罗长袍的一角，又回去他手下那里。扫罗上完厕所出去了，依然毫不知情。他上完厕所肯定感到很舒服，但他完全不知道大卫和他的手下以及大卫对他所做的。第五节，大卫心中自责，也就是良心不安。第六节，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我们不太清楚大卫偷偷溜到扫罗王身后时啊，他心里正在想什么。我猜他很有可能是在考虑是否要杀扫罗，是否要把他杀掉，或者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但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良心和他手下的良心之间啊，存在巨大的差异。我接下来稍微探讨一下良心的问题。我们的良心呢，是我们内心的机制，我们使用良心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当你做错事的时候啊，当你被诱惑想要做错事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一种良心的谴责。问题是 有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让我们失望。这里我们要分辨两个事情，一个是我们的内疚感，我们的良心，还有另一个呢，是真正的愧疚。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感到内疚，比如抠鼻子。这当然不是一个健康的习惯，但抠鼻子不是罪，不是道德上的犯罪。我不是说你要去抠鼻子，但这不是罪。对一些素食者来说，吃肉是违背了他们的良心，吃肉会让他们感到内疚。但上帝说，吃肉不是罪。但有时啊，我们对真正的犯罪并不感到内疚。我认为大卫的手下当时啊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对杀扫罗脸不红心不跳，问心无愧。这是为什么大卫要严厉批评他们的原因，因为大卫认为啊，人不能为了达到目的就不择手段。我们希望扫罗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动手杀死他。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要荣耀上帝。因此，我们要尽可能让自己的良心与上帝的话保持一致。因此，当我们面对道义问题的时候，我们周围有很多，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道义问题，比如说堕胎、安乐死，有很多这样的道义问题。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单单以哪个选择结果最好来做决定，不要以这个决定对你个人带来最大的益处，你就去做决定。我开始提到的那位因为道义问题反对接种疫苗的人，这个人啊，不是假定的人，他是一位真实存在的人，是我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我跟他聊有关接种疫苗的问题，他也去了解疫苗。当他调查一段时间以后，良心经历一段的考验以后啊，他对照上帝的话考虑问题，最终啊充满信心地做出打疫苗的决定。我敬重这位基督徒，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根据什么事是正确的来做决定的。我们考虑什么是荣耀神的，什么是符合他的旨意的，而不是根据社会的决定，或者说什么事情能给我带来最大的益处。那撒母耳记上中的那一幕结局是大卫从洞穴中出来，从山谷的另一边呼唤扫罗。我们看十二节，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但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大卫说，我不要自己报仇，我要把报仇的权利留给上帝。扫罗听后泪流满面，承认自己错了，大卫是对的。然后扫罗和他的手下就回家去了，他们不再追捕大卫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25章，我们请另一位弟兄或姊妹来读出这段经文。25章1到13节，大家早上好，我们的名字叫 Brian。 那今天我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5章1到13节，请大家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1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翁，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 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讲羊毛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妇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讲羊毛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着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我把这一部分的经文称为和平的使者守住了良心。那这里面有一个人叫拿巴，我的孩子都有圣经的名字，但父母啊，我建议啊，你如果要在圣经里找名字给自己的孩子起的话，你千万不要把它叫做拿巴，因为拿巴的意思是傻瓜。你可能有的时候你的孩子也会很傻，但是这个拿巴呀，这个傻瓜，他得罪了大卫。虽然大卫和他的部下当时还像难民一样逃跑，他们生活在旷野之处，但当时他们一共有600人了，并且他们一直呢是在旷野出没，同时也保护拿巴和他的家人，拿巴也因此繁荣昌盛了。但是呢，当大卫向拿巴求助时，向他要食物时，拿巴拒绝相助，这个让大卫火冒三丈了。他觉得自己被大大冒犯了，他就让他的手下准备好啊，去杀拿巴和他全家。他要把拿巴和他全家都杀了。你就想，哎，这跟前一章的是同一个大卫吗？他在24章刚刚批评他的手下不要杀扫罗，但现在啊，他因为个人被冒犯，就想要暴力复仇，把人的全家都要杀了。上帝的天意呢，让拿巴这个傻瓜娶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亚比该。当亚比该听闻这件事的时候呢，他就快快准备了一份平安祭，去找大卫，把他拦住。他准备了100条面包、葡萄酒、待烤的羊肉、谷物、蛋糕、无花果。那亚比该出去，大卫举刀之前啊，亚比该就把他拦住了。他呼吁大卫要缓和危机。我们来听听亚比该说话的重点，30节。他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必不知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他的大意是，大卫啊，你不希望自己做王以后 觉得良心有愧吧。亚比盖的话呀，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大卫的怒火化为乌有了，冲突也被消除了。32节，大卫对亚比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受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10天以后，上帝要了拿巴的命，但不是借着大卫的刀。拿巴自己心脏病发作死了。本章结尾，大卫娶了亚比该，大卫之前还娶了其他女人，当然这要另当别论了。亚比该啊，是一位美丽的和平使者，耶稣也呼召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是登山宝训的教导。罗马书12章啊，也类似有这样的命令。罗马书12章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与人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啊，就会让冲突激化，心中觉得不公平，然后呢，心里就会被苦毒抓住，被冒犯、不信任就会在我们心里占上风。但耶稣呼召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要做使人和睦的人，尽我们一切所能阻止冲突被激化。那亚比该他自己付上重大代价来取得和平，亚比该给他自己的家人和大卫都带来了益处。那最后呢，我们来看26章的经文。大家好，我叫 Sam。 那我要读的经文呢是26章1-12节。西弗人到亚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击中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喜鲁雅的儿子约雅的弟兄亚比帅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呢？亚比帅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帅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击中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帅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帅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啊，大卫的良心得到坚固了，扫罗再次追捕大卫， 他在追大卫，大卫呢又再一次啊偷袭扫罗。这次扫罗在睡觉，他的全军啊都包围着他，而他正在睡觉。大卫的一名手下又悄声说，第八节，对亚比帅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我们快点动手吧。这次大卫毫不犹豫的要在上帝面前问心无愧。第九节，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此时我们看到啊，大卫这次做决定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坚定。我想此时亚比该的话可能还在大卫的耳边响起，记得25章31节吗？我主若不亲手报仇，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大卫再次从扫罗那里取了贴身物品，他拿了扫罗的水瓶和枪。大卫再次从远处与扫罗对峙时，扫罗再次感到自己有罪。大卫在这一章中尽虔信靠，良心稳固，他将复仇的事交托给主，让人非常的刮目相看。但可悲的是啊，好景不长，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他的确流了无辜之人的血，他杀害无辜之人啊，不是出于报复，也不是出于义愤，而是为了掩盖自己与别示巴通奸的行为。他密谋让别示巴的丈夫死在战场，让人觉得他是无罪的。大卫此时面临的问题是，人怎样才能洗净良心里面的内疚呢？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在上帝面前犯罪了。大卫的事啊，最终是要把我们引向大卫的后裔耶稣。耶稣是大卫伟大的后裔，耶稣不仅保持了完全无可指责的良心，耶稣还为我们的内疚提供了捷径。我们来听希伯来书9章14节，基督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当大卫得罪上帝时，他大声呼喊，上帝啊，求你造一颗清洁的心在我里面。大卫迫切地想要自己有罪的良心得到洁净。当耶稣为赎罪而死的时候啊，大卫这个祈祷才最终得到了回应。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时，耶稣也洁净了我们的良心，他赦免我们，洗去了我们所有的内疚和羞耻，并且耶稣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不仅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显为无罪，他给我们立了榜样，让我们可以效仿。彼得前书2章21节，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因着耶稣赞美上帝。弟兄姊妹，你的良心很重要，你的良心非常重要。我们要活出公义的人生，在上帝面前问心无愧。因此我鼓励你，你要努力知会你的良心，让你的良心呢与上帝的话保持一致，也要努力保持问心无愧，不要报复，不要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而是要做和平的使者，选择在上帝面前看为正确的道路。当你的良心被玷污的时候，你要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能洁净你的良心，他能够赦免你。这正是圣餐的意义。耶稣受死的前一天晚上，他和门徒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他又拿起杯来说，你们都要喝这杯，这是我的血，为你们罪得赦免而流的。你们要喝这杯，为的是纪念我。见面聚会啊，可以让我们有一同吃圣餐，表达合一的机会。我盼望这一天尽快可以到来，我们可以见面聚会，一同吃圣餐，一同表达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一同爱耶稣。但是今天无论你在哪里，让我们一同来吃圣餐，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从心里感谢他。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也没有做我们该做的事。要不是因为耶稣，我们就会被罪、内疚和羞辱玷污。但我们为你的儿子耶稣感谢你，为他完全正直地活着，他的同情心，他的耐心，他在面对苦难时也顺服你，他爱我们到底，甚至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像大卫一样向你呼求，求你在我们里面造清洁的心，祈求你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良心，赦免我们，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罪污，除去我们的内疚和羞耻。我们也像大卫一样向你祈求，祈求你造正直的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生活，凡事侍奉他，尊重他，服从他。请你赐我们恩典，让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放下苦毒和报复之心，并将我们的生命托付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必照顾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君王的名，阿们。